弟兄姐妹平安。那今天我们是讲工作关系啊，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新人。那在什么地方表现你是新人呢？啊，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那这生命从什么地方反映出来呢？我们前面提到过哈，基督在你的品德，在你的美德里头显明出来啊，在你的婚姻当中显明出来啊，在你的亲子关系中显明出来，当然也要在我们的工作关系中显明出来，特别是对我们的工作来说哈，对每个人来说工作是太重要了。那让我们先从那个一个电影讲起好吗？大概是去年吧，我是去年还是前年我忘了啊，我看了这个电影，我想弟兄姐妹可能也看过这个电影，叫《卫奴十二载》。这是讲一个被拐骗喂奴的人啊，他被当作货物，在那个买卖于不同的奴隶主之间，12年之久，受尽了各种屈辱啊暴虐。那你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啊，我知道好莱坞的电影里面有很多的电影背后有强烈的那个意识形态的东西在背后，他也宣传他的东西。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控制不了我自己的那种情感，我为这个奴隶的悲惨命运啊感到愤愤不平啊，特别是奴隶主那种残忍让我心中充满了愤怒。那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奴隶制度是吧，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奴隶主啊，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同情做奴隶的，奴隶就是一个说话的工具啊，是一个私人的财产。但是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在讲的这个经文呢，这个经文就是叫做奴隶的要顺服主人，那讲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关系。那每次读到这样经文的时候呢，有两个问题那弟兄姐妹会提出来，慕道的朋友也提出来。那第一个是啊，我们今天的工作关系，也就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关系，对吗？你用圣经经文中讲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然后运用到今天职场上的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很合适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啊，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保罗劝了，上帝的灵感动保罗，劝这些做奴隶的要顺服他们的主人。你心中马上觉得愤愤不平啊！你就觉得为什么保罗？为什么上帝叫保罗要叫奴隶主去顺服奴隶顺服奴隶主？为什么不让保罗来召唤这些奴隶们起来暴动、推翻奴隶制度啊？为什么不这么做？那我想弟兄姐妹，以这两个问题啊，我们都需要回答。然后我们开始讲这段经文跟我们今天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那我先讲一下这个经文的背景啊。那为什么说啊这段经文可以用到我们今天的工作关系？我们知道每个人为工作花了大量的时间、大量的心血，好像你生活就是为了工作而已。可是工作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呢？该是如何去工作呢？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掌权，在哪个地方掌权呢？在我们的职业当中掌权吗？那我先讲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那在古罗马那个时代，就是保罗那个时代，罗马的奴隶就是有6000万，那这是一种合法的社会制度。那这儿有两个画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一个呢是奴隶被看成是一种工具，奴隶看成是一种被说可以说话的工具，是奴隶主的财产。根据历史的记载，我举一个例子啊，在公元61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罗马的官员叫做佩达尼姆斯，佩达尼姆斯他是一个官，他拥有400个奴隶，可是有一天他被谋杀了。那按照当时的法律，奴隶主被谋杀了，奴隶没有保护好自己的主人，那么所有的奴隶应当被处死。结果你们可以想象，400个奴隶全都被处死，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很痛苦，对吗？奴隶不被当成人待，所以奴隶制的确有它非常残酷的一面。我们讨厌奴隶制，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过去的奴隶制度，你读那个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你心中的确觉得这个奴隶制度太残酷了，那你看到这个一个画面。可是在古代的罗马的奴隶制度跟好莱坞电影中所描绘的那个17世纪、18世纪的奴隶制度不完全一样，就这点我们要放在心中，否则我们理解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出差错。那在古罗马时代那个奴隶是什么样的？有些奴隶主对奴人还是相当不错的，相当不错的，那可以给他们拥有自己财产的权利啊，过一段时间他可以赎买自己。那有的奴隶是做体力活的，那怎么成为奴隶的呢？有些人是因为欠了债务无法还清债务，就卖身为奴。那还有一种是战场当中打败仗以后成为俘虏，被迫成为奴隶。那这些奴隶大家记得哈，圣经中讲的这些奴隶，有的奴隶他是从事体力劳动的，有的奴隶他是受过很好的教育很好的训练。比方说奴隶中间有些人是建筑师，那有些人是学者，有些人是教师，有些人是医生，有些人是管理人员，他们受过训练，有自己的职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圣经所讲的话对我们今天仍然实用。到底一个做工的奴隶，你作为一个受过职业训练的这么职业人员，你怎么和你的主人相处，跟你的雇主相处？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我们需要解释一下。那第二个呢，你说保罗为什么不号召这些奴隶们起来造反？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的人都是革命的产物，对吗？很多人都是革命的产物，我们都知道要革命，我们要推翻旧的制度。大家想，在古代的时代里头，基督徒就像一个什么呢？教会就像一个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孤岛一样，人数极少，周围的世界全是异教徒的世界，你怎么革命啊？你几个人呢？对吗？而且那个时候就要知道，福音它的本质不是叫人举行暴力革命。知道弟兄姐妹知道基督怎么说？基督说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暴力革命不能根本的解决人类的问题，人心灵的问题。但是福音本身是革命，但不是我们世俗意义上的那种革命。那你说是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呢？弟兄姐妹，你要晓得看圣经的时候，保罗当时不是给整个社会提供一套伦理制度，他用神的话语劝导在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你怎么来处理自己的工作关系，对吗？教会中大部分的人都是奴隶，也有少部分是奴隶主。那好了，现在你是在基督里，你们都是上帝的儿女，你们现在如何相处呢？在这个意义上，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来处理工作关系。我请弟兄姐妹记得两件事情呢。我刚才说了，福音本身就是一种革命。什么叫福音本身就是革命呢？你看看当时在奴隶的社会的里头，奴隶就是奴隶，主人就是主人，奴隶和主人之间这个阶层不一样，他们之间的隔阂极深，对吗？奴隶不是人，自由人才是人。但是一个人归主以后，这个社会关系被根本的改变了。你看看腓立门书第一章十六节，上次田俊弟兄讲到的时候讲到腓立门书哈，你看保罗怎么劝你这个腓立门，腓立门是一个奴隶主，阿尼西伯是他家里的奴隶，他怎么讲？他说不再是奴隶，乃是高顾奴隶，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弟兄，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属灵的关系改变了世俗的社会关系，这是一种革命啊！不是平等吗？平等不是通过暴力来带来的平等，那是强迫的一种平等，你心灵深处未必把对方看成是人，对吗？可是在基督耶稣基督里头什么都改变了。在基督里不再有犹太人，不再有希腊人，不再有为奴的，不再有自主的，在基督里都是弟兄的，都是上帝的仆人。所以不再是奴隶，乃是高顾奴隶，是亲爱的弟兄。你看看福音带来是不是革命？是内在生命的革命，内在深处的革命。那第二个，你做奴隶主的，你怎么对待你手下的奴隶呢？你看保罗，神的灵感动保罗怎么说的？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你知道在一个奴隶的社会，你的主人讲 justice， 讲公平那是笑话。保罗这样的教导绝对是震惊性的一种教导，这种 shocking 对吧？是一种革命。他说你作为老板，你作为雇主，你作为奴隶主，你怎么对待你的下属呢？对待你的员工呢？对待你的仆人呢？你要知道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fair。 what is right 是讲什么是对的，那是讲做公益的原则问题，什么是对的，对吗？ what is fair 就是在具体的事情当中，你不能剥削你的下属，不能欺压你的下属。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公义的，我们每个人都在上帝的面前是平等的，我们每天要接受公义上帝的审判。你这儿看到没有？今天我们把平等公义这个概念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追求平等，我们要追求公义，从哪儿来的？保罗说上帝是绝对的公义审判者，上帝让我们在基督里看成是弟兄。所以福音是革命，什么地方听到了福音，什么地方就产生革命。福音进到你的家，你的家中就开始革命了。福音进入你的工作关系、社会关系，社会关系从内在深处被改变。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这两个问题的时候，这是经文给我们提供的背景。我现在请弟兄姐妹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吗？我今天请弟兄姐妹读这经文的时候，知道今天我们是要把这段经文应用到我们今天的工作关系当中。我知道每个人都看重关系，请大家读的时候呢，你记住一件事情，你在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之前，基督还没有在你的心中，你是怎么看待工作的？基督进到你的生命中之后，你又是如何看待你的工作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你是我的主，如果基督在你的家中不是你的主，他根本就不是你的主。如果基督在你的工作当中不是你的主，他也不是你的主。他是你的主，他在你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应当成为你的主，这才是耶稣基督是主。所以我们大家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中，然后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来，一起来。你们做仆人的，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服侍，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诚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神并不偏待人，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你们知道也有一位主在天上。大家这段经文你读的时候，你知道哈，对仆人讲了四节经文，对主人只讲了一节经文。有人说哎呀，这个圣经太不公平了哈，为什么对仆人讲那么多的话，对主人只讲这么一句话啊？对你做老板的只讲一节经文，对我们这些做下属讲四节经文，上帝是不是太偏心了？那不在乎数量多少，你看它的内容，看它的内容好吗？说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哦，至大的主，至深的主，至深奥秘的主，你是万王之王，你是奥妙中的奥妙，我们的理性无法完全彻透你的高深，你的伟大，你的圣洁，你的崇高。你的道要审判我们的理性，审判我们的道德标准，审判我们的心思意念。你是绝对公义的主，你也是绝对慈爱的主。谢谢你在基督里爱我们，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的心被你照亮，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造在家中要彰显你给我们的生命，在工作当中你也教导我们彰显你荣耀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活着，让我们每天能有气息从事我们的工作，有气息享受你给我们的生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可以坐在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何等的宝贵这样敬拜的时间，和亲爱的弟兄们姐妹们坐在你的家中，一起来享受你的同在，享受你荣耀的浇灌，享受你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安慰、医治和带领。 主啊，我们尊崇你，愿我们一辈这一辈子每天都能活在你荣耀的同在当中，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讲三个问题，第一个，工作是顺服。提到这个顺服，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很多的不解和困惑，我们讨厌顺服这个字，对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你要处理好工作关系，第一个功课你要学的是顺服。你知道工作是上帝的定命，人在堕落之前上帝就给人工作，所以工作不是堕落的产物。亚当犯罪之前上帝就给亚当一个具体的工作，要管理万物，对吗？所以工作是神圣的，工作本身是有意义的，那工作本身是一件礼物，是神给予的。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上帝做工，基督做工，圣灵做工，亚当也有具体的工作，所以每个人都应当工作。你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十节上面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弟兄姐妹，你不做工就不要吃饭。如果美国把这个制度，把圣经的话好好写出来，今天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完全依靠社会福利来生活。那有些人没有办法，对吗？你有健全的四肢，只要有脑袋，为什么不可以做工呢？所以做工，工作是上帝给我们的荣耀，给我们的恩赐，是 gift， 对吗？但是弟兄姐妹也同学也知道，人堕落以后，工作成为一种咒诅，工作要汗流满面，对吧？工作非常的辛苦，我后面会讲到。但是大家记得，工作本身不是咒诅，工作的中的劳苦才是咒诅。那工作中劳苦的一部分是什么呢？是你工作背后的那种叹息，其中之一就是你跟人的关系。很多人在工作当中跟老板的关系，跟雇主的关系非常不好，跟同事的关系相当的不好，这是你工作中的劳苦背后的劳苦的一部分，大家同意吗？有的时候跟你的上司很难相处，对吗？跟你的雇主相当很难相处。那这个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第一件事情你要记得，工作是一种顺服。那我们讲到这个时候，弟兄姐妹要知道，顺服是基督徒的生命的一种特征，这不是奴颜卑怯啊，不是的，基督顺服父神。那基督教导我们要彼此顺服，在教会里要彼此顺服，对吗？同时也告诉我们，做丈夫和妻子要彼此顺服，顺服是我们一种品质。所以当我们进入职场的时候，不是把这种品质抛在家中丢在家中，而我们带着这种属灵的品质进入我们的职场，要顺服你的主人。那这是叫奴隶制的那种说话，今天我们做雇员的，我们要顺服我们的雇主。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来，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叫诚心诚实敬畏主。那这儿讲了一个顺服的关系。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有些雇主值得你顺服，对吗？比方说他为人秉公行义，对元素对下属他非常的良善，对不对？而且他的技术他的专业非常的过硬，值得你敬佩他，你佩服他，你就是这个为他工作，跟他在一起工作就是快乐，就是一种享受。那在这个时候，我们顺从我们的上司，我们的雇主，我们心甘情愿的。可是他很多的时候，你遇到的老板，你遇到的雇主未必如此，可能你觉得他的专业不如你，他的品德更低下，对吗？可他为人非常的小气，自我为中心，打压自己的雇员。那这种人，你说我怎么顺服他呢？我讨厌，讨厌死他。你看圣经是怎么说的，你看这是彼得讲的，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 不但顺服那良善温和的，就是那怪僻的也要顺服。你说圣经这样的教导简直不合乎人性啊，对吗？怎么能顺服这种人呢？我恨死他。那很多人就是在这种恨讨厌的心理状态中每天去工作，工作不是享受，工作是一种咒诅。进到办公室，他的心灵就被阴云所笼罩，希望赶快下班，对吧？讨厌这种老板，心中产生强烈的抵抗，不是顺服，看不起他，讨厌他，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属于这种心态。当你这种心态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生活、你的工作没有喜乐，你的工作也没有多大的成效，说实话，因为你心中有一个强烈的抗拒心理，对吗？你不顺服他，只有一种可能，你卷着盖铺走人，那你可以走，对不对？只要你在他的手下一天，学会顺服是一种智慧的生活方式，而且基督徒生命当中就有一种顺服的品性。保罗为什么讲这样的道呢？弟兄姐妹，因为当时的奴隶主跟奴隶主也信主了，奴隶也归主，同一个教会，都是弟兄，那怎么办？保罗说，你们要顺服你的主人，不是因为他是基督徒是你的弟兄，你从此以后在工作上就无所谓了。 No, 他因为他是基督徒，你的雇主是基督徒，你的上司是基督徒，你更要敬重他。顺服的意思就是敬重他的意思，要敬重在上的。为什么敬重他？因为上帝是一个有秩序的神，他创造万有都是有秩序的，对吗？你的家中有没有秩序？你的婚姻中有没有秩序？社会中有没有秩序？神说在工作当中也有秩序。当你看到你工作中的时候，你看到你的雇主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在顺服他，也是顺服上帝所设立的一种工作秩序。你想想自己将来有一天你做雇主了，你做老板了，你希望你的员工如何带到你呢？如果社会当中没有这种关系，没这种秩序，还有工作关系吗？不可能存在嘛，对吗？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学工作是顺服。这个顺服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刚才说了，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人有个特征，那就是傲慢，就是老恨、愤怒、狂妄，对吗？那新人呢？新人是恩慈，是谦卑，是柔和，是忍耐。当你真的是谦卑下来的时候，弟兄们姐妹们，顺服就容易了。当你顺服以后，关系就不再一样了。当你关系不再一样了，喜乐就进入你的生命当中了。当你里面充满了抗拒的时候，你没有喜乐，你做工也没有果效。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他跟着我们一起进入我们的职场，我们身上有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美德。所以恩慈、谦卑、柔和、忍耐，它的背后的实质是什么？就是一种顺服的心。所以顺服是对对方的一种尊重，是对秩序的一种尊重。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学会在神的面前啊，如果你的上司是基督徒，你不要利用他，你更应当敬重他。所以我们永远记得，特别是我们与刚刚在职场工作的弟兄姐妹，更要学会顺服，太重要了。如果你不顺服，你一生活在痛苦当中，跟你老板关系很僵很糟糕，你自己并不蒙福。好，这是第一点啊。那第二点，工作是敬拜。那这一点跟对我们来说可能说啊，工作是敬拜，我们敬拜好像只有星期天呢啊，只有一个半小时，那结束之后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工作怎么会是敬拜呢？对吗？所以这一点弟兄们要改变你的整个思维方式，改变你对工作的全部的看法。工作是一种敬拜的方式。你说工作怎么成为敬拜的方式呢？那弟兄姐妹你也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帝给我们工作，工作应该有很多的快乐，对吗？如果大家说工作中一点没有快乐，那这种人不多。工作给你带来一种成就感，对不对？有没有？那工作往往给你感觉到我的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工作当中给你带来荣誉，得到别人的承认。当别人承认你的时候，称赞你的时候，你的心中充满了一种喜乐。所以你不要说工作没有快乐，一点快乐都没有，我觉得那是不真实的。 对吗？至少在你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你还是有一种快乐感的，对不对？有一种成就感，有一种喜乐的，对吗？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发现工作中是相当的艰辛，因为人堕落以后，我们说了，工作当中开始有了咒诅，咒诅是一种劳苦，跟人际关系的问题就是一种咒诅的一种表现。还不但如此，工作以后你发现工作没有果效，比方说工作很无聊，常年做单一的一种工作，非常的无聊，有时觉得这工作有意义吗？如果不是五斗米啊，为了这五斗米我早就不干了。那好多人就这种心态，有没有？有的。工作是一种痛苦，星期一星期五巴不得星期六快快降临，对吗？每天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就这种感觉。那很多人生活进入这么一种状态当中，我知道很多人就是这样，生活没有意义，工作没有什么决定性的意义，只为了薪水，不是为了薪水早就不想干了。但是圣经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说工作是神给你的礼物，工作可以成为一种敬拜，工作可以成为一种献祭。基督的生命，基督进到我们生命当中以后，他把工作转化成为一种敬拜，不但你自己得喜乐，上帝也得荣耀。这是基督徒对工作一个根本的一个看法，工作是一种敬拜。那在圣经的里头啊，有这样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读来：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那这是完全的把你的境界拔高到另外一个层次，因为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啊，上帝对你的标准跟那世人标准不一样啊，否则你怎么成为光，成为盐呢？对吗？我们跟世人一样黑嘛，对吧？只是为了五斗米而已。但是弟兄姐妹，如果工作不为五斗米，你也不会工作。工作不是为了钱，你也不会工作。但是不仅仅为了钱，还有更高的目的在你的工作当中。所以你看这儿一个张力，对不对？我为钱工作，为五斗米工作，为荣誉工作，为别人承认来工作，同时我也是为主在工作。这中间是有一个张力的，中间一个张力，对吗？你看看圣经里头啊，有一个尼西米，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好吗？尼西米是背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的后代，他所在的那个时代是波斯国啊，波斯王国、波斯帝国啊，正处于一种极度膨胀的这种时期。那尼西米他成为国王的酒镇。什么叫酒镇呢？酒镇是一种官衔啊，是一种高级别的官员。那意思就是他成为国王管理国王酒饭的这么一个人。当然这是关乎到国王的生命安全，不是一般人可以拿到这个高官的这个位置，对吗？我想耶利米是成为酒镇，他一定是经过严格的干部审核这个步骤，对吗？人们要考察他这个人是不是阴风阳违啊，是不是里外一致啊，是不是对国王很忠心，他做工作是不是勤勤恳恳，非常的认真，他是不是这样的人，那都要考核他，对不对？如果他心人在朝营心在汉，我们中国人说的，我是犹太人，我干嘛要服侍你波斯人，对吗？你们波斯人在压制我，我恨死你了。他从来不认真的工作，你觉得他能爬上这个职位吗？不可能的。我想尼西米没有学过成功心理学，他只知道的是在上帝面前要祷告，他常常祷告，常常祷告，尽心做工。他工作不仅仅是为了一个职位，他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五斗米，不仅仅是为了他一点薪水，他知道他的是在上帝的面前他有更高的使命。所以果然上帝把更重要的工作交给他，所以他带第三批带领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城墙，他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尼西米他工作要不要吃饭？当然要吃饭，但是又不仅仅是为了吃饭，因为有一天你饭吃到最后的时候，有一天你再也不能吃饭了，对吗？工作不仅仅是为了一份荣耀，他知道还有荣耀之上的荣耀，那是上帝的荣耀。所以尼西米他的工作是一种敬拜，所以神可以使用他，时候到了，神把他带到一个特殊的位置，让透过他来成就上帝的计划，这是伟大的尼西米，对吗？所以弟兄姐妹，工作是一种咒诅，很多的时候，对吧？但是工作可以成为一种荣耀， 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生命在我们的里头，可以把工作的咒诅转化成工作的荣耀，可以把你世俗的工作转化成一种敬拜。美国是怎么搞起来的呢？弟兄姐妹，你要懂，要知道西方几百年，过去的几千年，很多的基督徒在上帝那边领受这种工作的使命，在他平凡的工作当中，他知道我的工作是一种敬拜，工作是有意义的。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工作有一种强大的外在的动力在推动你，这个世界给你提供强大的外在动力，让你拼命去工作。这个外在的动力是什么呢？金钱、荣誉、自我实现、被众人所接纳、被众人所推崇、被众人所承认，这是世俗世界给我们提供一个强大的工作动力。如果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说，有人说我没有这种动力，我的工作完全是为神， no no， 我知道你不真实。你的工作很多的时候是外在的这种东西给你提供一种工作的动力，对吗？我要爬上更高的职位，我的薪水要更高一点，对吧？这是一种强大的动力。但是弟兄姐妹，你也记得一件事情啊，如果你外在的这种动力越来越大，那你内在的动力就是越来越低，你越来越依赖外在的这种工作驱动力。结果呢，是世界是牵着你的鼻子走，完全被世界所掌控，随从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很多人就是被这种世界的完全的捆绑了，人生最重要的问题他完全抛在身后，有没有上帝不重要，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个地球上活几十年，我将来去哪儿不重要，把这种完全抛在一边。为什么？外在世界给你提供一个强大的工作推动力，为钱、为名、为职位，仅此而已。有一天你达不到自己目标的时候，你怨恨，你沮丧，你失望，甚至觉得生命没有意义。等你达到这个目标之后，过了一段时间还是觉得虚空的虚空，仍然觉得生命没有实质的意义。那什么是内在的动力呢？弟兄姐妹，什么是内在的动力呢？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你不单单依靠外在的这种动力来推动你工作，你里面有内在的一种动力。这个动力是什么？我们再读一遍好吗？来，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是一种内在的一种动力。我知道弟兄姐妹，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内在生命的成长在工作上应该要走到这一步。这句话我觉得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应该把它背诵下来，这是内在的一种动力。有的时候我们活在一种张力当中，外在的动力、内在的动力在打仗，对吗？有的时候觉得，哎，主啊，我好像这个事是来荣耀你的，跟很多事主啊，我，哦，是为了这个其他的目的来工作的，这两者都有，对吗？但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这个内在的动力是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大。即使外在的工作让我们灰心失望的时候，你仍然没有失去生命的意义，因为你知道你为什么在活着，你为什么在工作。工作不仅仅是为了五斗米，仅仅是为了一张支票，仅仅是得到别人的承认，这些东西将来有一天都会过去的。你知道，你知道我们在教会中，我常听到有些弟兄姐妹说，哎，你在什么地方工作？他说，哦，那哇，我在给法老打工啊，给法老打工。你知道这话的意思吗？我给法老打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老板是法老，这个世界就是个埃及，对吧？这句话的背后当然是个笑话嘛，对吧？但是背后有很多的东西值得你去反思。意思就是告诉你，我到教会的里面，我就是一个属灵的人；我进入职场，我就是一个属世的人。职场就是战场，就是狗咬狗。你不要把耶稣基督带进你的职场，那是狗咬狗的世界，对吗？是很残酷、很现实的。你讲什么信仰呢？信仰到教会去讲，那很多的人都是处于这么一种生活状态的里头，对吗？可是圣经上说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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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你看这一句话：“无论做什么 ，whatever you do， whatever 是什么 ？whatever you do， 你记得哈，你教书，你经商，你养育儿女，你做清洁工，你做保姆，做装修工， 你做医生，做律师，做工程师，做科研，做邮政，做家政，电脑金融等等 whatever， 无论做什么，你从心里向是为主做的。弟兄姐妹，这个完全不同于这个世界啊！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工作可以成为一种属灵的事情，工作可以成为一种敬拜，工作可以经历上帝的荣耀，经历上帝的同在。工作不再是说，哦，我跟工作没有关系，工作就是工作，我信仰就是信仰，信仰工作完全分开。那这不是耶稣基督的教导。你看看这儿怎么说的，无论做什么都是从心里做的，不是 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哎，老板在这儿的时候我好好的努力，老板不在就糊弄一下，很多人就是这种工作心态嘛，对不对？世上老板不看的时候，天上老板仍然在看着我们。当我们真的有这种心态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工作质量、工作态度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看到一个数字哈，统计说今年在美国的职场，由于员工心中抗拒工作拖沓，每年损失的美元上千亿。我说这么大数字啊，我不敢想象。当年美国刚刚立国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不是这个样子的。每个人都有一种清教徒的一种能力，知道我们活在上帝的面前，工作就是一种敬拜。我是为我的天上老板工作的，是为地上老板，但是也为天上老板工作的。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信仰是道成肉身的信仰，耶稣基督道成为肉身，他的道透过肉身展现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跟从耶稣基督以后，你的婚姻当中要有道，你的儿女教养当中要有道，与人相处当中要有道，你的工作当中也要有道，把这个道来体现出来。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呼召，说我们要成为盐和光。那怎么成为盐和光呢？那这是做盐做光的一个重要方面。无论做什么，我们跟世人不再一样。有一个姐妹做见证，我很感动啊。她在医院做护士，她有的时候她需要给病人倒尿啊，为病人擦身啊，甚至病人那种呕吐的秽物她要打扫干净。当她在讲台上做见证的时候，她心中没有一种不好意思啊，后来很自卑啊， no， 她脸上是充满着喜乐和光彩。为什么？因为她知道，他知道我是为主做的，我的工作是主所喜悦的。那这是基督徒的心态，我里面想的道受改变。活在世上不是诸天和尚撞天钟，得过且过，曾经这个星期五等着星期六，那他不是这样的。每天的工作他的心态不再一样，他的生活他每样工作都是有意义的。这样的工作态度、工作质量不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完全不一样。我们更在意我们天上老板的眼光，地上老板眼光当然很重要，你做工作也让老板知道向他汇报，对吗？但是更重要是在乎天上老板的工作。那在这种工作我们怎么做呢？有些老板真的是很刁蛮，对不对？工作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无聊，对吧？真的看不到有什么业绩，无聊无趣 无意义，这种工作真是浪费人的生命，可是为了五斗米我都熬下去啊。那很多人就处于这么一种生活状态。所以弟兄姐妹，记得一件事情，神是与我们同在的主，神是与我们同在的主。在工作当中的每一天，你可以经历神的同在。你早晨你坐在电脑的面口，或者进入你的办公室，现在在家上班，你开始上班的时间，你开始以祷告开始，你应该说 Good morning Lord， 主啊，早安，求你祝福我手上的工作，愿我手上的工作蒙你祝福。当你的工作过程当中，让你的意念、你的思想常常思想神是与你同在的主，神是要祝福你的主。常常思想神在你的生命中，不是你工作的时候神不与你同在，那不是的，神与你同在，时刻与你同在。你路上行走，在工作的时候神与你同在。所以那时候你可以跟神说，主啊，你喜欢我做这个工作吗？你觉得我工作做得怎么样？主啊，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主啊，你不是创造万有，你是奥秘中一切的奥秘，万有都是你造的，你创造万有，好像给万有像一个绳子一样打了一个结。你给我智慧，科学研究就是把这个结给解开而已，求你给我智慧解开这个结。你可以在神面前不断这样的祷告啊，不断这样祷告。你心灵下沉的时候，主啊，我心灵有点下沉，神说帮助我，我的工作你喜欢吗？ 每天在工作当中寻求神的同在，这个是太重要的一种操练。不是说我进入职场就进入魔鬼的巢穴啊，那时候我的行事为人完全不像一个基督徒，我已经把上帝抛在一边。那不是的，神是与我们同行的主，可以把工作转化成一种敬拜。弟兄姐妹说，你王牧师讲的太理想化了，这是圣经的教导。你不是新造的人吗？对吗？新造的人在家中是新造的人，在职场也是新造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你都是个新造的人，是吧？我们中央一些年长的伯父伯母，你去老人中心，你也是新造的人呢，对不对？不是，我在家里就是教会就是新造的人，到职场到这个老人中心，我就像一个死人一模一样。你错了。所以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记得工作是顺服，工作也是敬拜，不仅仅是求自己的荣耀，要求神的荣耀。不仅仅是为了薪水，你要知道是完成主透过我所成就的工作。无论什么样的工作，弟兄们，当你这么做，无论什么样的工作都是有意义的，无论是大的工作小的工作都是有意义的，因为你是为神做的。就是扫地也有崇高的意义，因为你是为主做的。好，第三点，我讲工作是赏赐。工作是赏赐，怎么说呢？你看看经文怎么说的啊？那我们一起读来。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工作是一种赏赐。在座的弟兄姐妹，无论你是归主的还没有归主啊，你的工作的目标就是追求赏赐。薪水就是你的 reward， 对吗？别人的承认，别人的称赞，就是一种赏赐，一种 reward， 对不对？无论你承认不承认，事实是如此。你是为了薪水工作，为了荣誉工作，为了实现自我工作，对吗？是为了发挥自己的 potential 来工作等等啊，发挥自己的潜能来工作，都是在寻求一种东西，对吗？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你活在这个世界，你追求世界上所有的赏赐，但是你不要忘记了寻求一个更高的一种赏赐，那就是天上的基业。你看圣经里面有这么一段经文，在启示录里头，当时老约翰被圣灵感动，在异象当中被提到天上，他说，我听见天上有圣灵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卸了自己的劳苦，他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儿讲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是什么？有一天我们工作会结束的。我知道我们教会不少的弟兄姐妹已经进入了50快到60了，对吗？也就是说人生到了一个收尾的这么一种阶段了。我讲这话有点残酷，对不对？不过也是差不多，对不对？因为有一天你的工作快要结束了，对吗？那这是一个事实。无论你有崇高的理想还是没有崇高的理想，无论是为5斗米还是为什么，这一天工作都会结束的，你的生命要打下一个写下一个句号。那这是一个事实。所以这儿说，有一天圣灵说，他们在主里面死了的人就会结束的。那第二个事实是什么？卸了自己的劳苦。我们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劳苦，对吗？家庭与家庭的劳苦，工作与工作的劳苦啊。刚才我说的工作的劳苦不单单是工作本身的劳苦，你比方说你攻一个科研项目，你花了很多的心血，可是就没有突破，你苦不苦？当然苦嘛，对不对？你养孩子苦不苦？当然苦嘛，对不对？但是苦还不仅仅如此，劳苦背后还有劳苦。为什么？我刚才说的劳苦背后的劳苦，就其中之一就是你跟人际关系的问题处不好，让你很苦，对不对？有的时候你为了工作是作为一个手段，透过工作达到你要达到的目标，你达不到的时候，你当然苦嘛，很大的挣扎，对不对？跟人比较啊，哀叹自己的不幸啊，觉得自己是薄弱啊，自己是好像是没有别人看到自己的才华啊，是没有遇到一个好人可以看中你这个千里马，对吧？等等，像这样的一种心态，是很多劳苦。说工作中有很多的劳苦，这是第二个特征啊。那第三呢？做工的果效，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你的工作都有果效。你看到大楼盖起来的时候，那是你做工的果效，对吧？我们中间有人搞建筑的，你看你的楼建起来，你是你的工作的果效，对吗？你看到你的文章发表在 一个杂志上，那是你做工的果效，对吗？你看你的儿女长大成才了，那是你做工的果效。哎，你看你是老师，你看你的学生啊，都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你当然觉得这是你做工的果效。人人都希望有做工的果效，做工的果效给你带一个极大的一种满足感，对不对？是吧？给你很大的一种满足感。有的时候我看到自己院子打扫一下，我都觉得很满足，哎，很干净呢，对吗？所以人人追求一种做工的一种果效。但是有一点弟兄姐妹知道，你在地上做工的果效很快就会被人遗忘的，很快就会被人遗忘的。你知道一个人写一本书就是他做工的果效，对吗？你不读过几百本书，你写不成一本书的。一个人从来不读书写书，人家认为书都是垃圾，你不值得你读的，对不对？你读了几百本书才写一本书，等这本书出版之后，你好高兴啊，是做工的果效，对吧？我终于做工的果效，你看看。等你过几年以后，你就发现，你到旧书单上去，那个旧书摊去看看，哎呀，这不是我的书吗？旧书摊没有人卖啊，五分钱，没人要啊。我们人间就是这种滑稽啊，这种讽刺就是这个东西。我喜欢逛旧书店，很多旧书2.5毛都没人要的。这世上的做工的果效就是如此，可是人就是看不透。不是说基督徒你不好好工作，那工作是一种敬拜。我刚才说了，基督徒要追求卓越，因为你是敬拜神，把最好的献给神，对不对？所以基督徒永远追求工作中的卓越性，你追求这个东西。但是你明白，你做工的果效，地上的工作果效就是如此。你建的楼会被拆的。所以弟兄姐妹，圣经上告诉我们，到底追求什么样的果效呢？那圣经上告诉我们，你要追求天上的赏赐。一个世俗之子，他的工作的动机，我刚才就是外在提供强大的一种驱动力，金钱、荣誉、承认，对吗？他有做工的果效看到了，仅此而已。有天之前全都会过去，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是新造的人。你做工的动机是为了金钱，是为了荣誉，是为了承认，但又不仅仅如此。也为了基督的荣耀，我是要做工的果效，但是我更希望有一个长久的功效，永恒的果效，永远不衰残的果效。那是什么？是当我们工作成为一种敬拜的时候，那工作的果效就随着你进入永恒。那是做工的真正的意义，真正的意义。有的时候我在想呢，我写了博士论文放在学校图书馆，几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人看？我不知道，很少人看，对不对？那个果效在世界上就是那么多的价值，但是你为神做的，做这工的果效要随着你进入永恒。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在世上所有的工作是有意义的？你带孩子工作有意义，你照顾老人工作有意义，你经商，你教书，搞软件开发，做电脑工程，都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你为神做的，这做工的果效要随着你。不是说神在乎你这个东西了，不是的了啊，当然不是嘛，对不对？就是神承认你，神给我们 double grace。 第一个 grace 是什么？他把永生白白的赐给你，即让你成为他家中的儿女，这是 grace。 第二个 grace 是什么呢？你工作中一切是为神做的，那个果效，神说我纪念你，我在永恒当中纪念你所做的工。就像我的女儿画了一个画画，画了一幅图画，那个东西是在画有什么价值？当然没价值嘛。但是我说好啊，好得很呐，好得很呐，太好了啊！我鼓励她，不是因为我们做工本身好像对上帝来说了不起的，而神的恩典、神的爱激拉我们所做的功，承认我们做的功，你的功就有了永恒的价值。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很多人一生追求的就是虚空的虚空，对吗？你做的功也就是很快就会消失的，很快就会消失，你有什么意义？你一生花那么多的心血做的功，人给你称赞几句而已，很快就会消失，对吗？但是圣经上说，你要为永恒的基业去工作，这就不再一样，你的心态不再一样。哎，对不起，这个卡住了啊。基督的工作你要看到一点呢， 也要追求报酬背后的报酬，工价背后的工价，赏赐背后的赏赐。你做工当然要求报酬、求工价，对吧？求赏赐，对不对？没有人说我是免费在 NI 去给你工作，对吧？不可能的，对不对？我要养家糊口，所以讲金钱不需要觉得脸红。做工的应该都工价，这是应该的。但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的眼睛被打开，你看到永恒的那个层面，你看到一个永恒的彼岸。你寻求的不单单是此岸的报酬，要看到彼岸的报酬，报酬背后的报酬，工价背后的工价，赏赐背后的赏赐，这样你的工作就有意义了。否则你扫地有什么意义呢？对吧？就是做医生也有什么意义呢？延长一下生命而已，仅此而已了，对吗？但是当上帝开你的眼睛，你知道在耶稣基督里一切都是有意义的。你知道有一次门徒，哎，对不起，我经文没有啊。有一次门徒在外面传道回来，很高兴，基督啊，主啊，我们太高兴了，我们奉你的名传道赶鬼，鬼都听从我们了，好开心哦。结果基督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基督说就这句话，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来欢喜。弟兄姐妹，鬼服了我们是一种能力啊，是一种权柄啊，对不对？现在鬼要服了你，你马上名字就传遍美国，透过现在的媒体传遍世界啊，你的名字就要刻在什么地方呢？那刻在华盛顿的那个Washington Monument 上面，对吧？到处可以有你的名字，报纸上到处有你的名字。很多人一生追求就是名字写在报纸上，名字出现在电视上，名字刻在石头上，对吧？你过去所读书的这个学校，耶夫楼，对吧？还有什么楼？美国有很多是这个什么什么 Johnson Hall， 这就是告诉你名字刻在墙上，刻在石头上。当然有一般人不喜欢刻在石头上，你刻上是粉末嘛，对不对？墓碑是刻在石头上，对不对？但是也是啊，每个人名字会刻在石头上，对不对？那主说 no， 你要记得啊，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为名字记录在天上而欢喜。你有没有这个永恒的眼光？你的眼界不同，你的工作态度就不同，你工作的意义就不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每个人记得，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都是有意义的，神把你放在一个特殊的位置是有意义的。这世界是神所造，每一样东西没有意义的，飞鸟存在有飞鸟存在的意义，山水存在有山水存在的意义，牛马存在有牛马存在的意义，乌云、光彩的云都有它存在的意义。那问你自己，你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为何在此？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的工作意义是什么？你问自己。当你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知道工作是顺服，工作是敬拜，工作是赏赐。神的荣耀要透过我，基督的荣耀要透过我来彰显出来。这是主光，这是主眼。基督徒生活的每一天都是有意义的，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有意义的。在上帝的眼中，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只要在神的面前，一切是为神做的。这是永恒进到我们心中，我们世上的生活态度不再一样。最后讲两件事啊，第一，请大家每天工作的时候，以开始的时候以祷告开始，制定你一天是一个祝福，每天以祷告开始你一天的工作，常常祷告，你是一个蒙恩蒙福的人。工作有的时候让你很骄傲，有的时候让你很泄气，让你很灰心，很冷漠，对吗？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在医院工作，跟我讲个故事。他说在医院这里头，他说有的时候病人很难缠，病人来的时候，病人是态度不好，有抱怨的，愁眉苦脸的。他说你很容易的心啊，就受到他的影响，因为他是抱怨的，对不对？他对你态度很不好。他说你作为一个从医人员，你的心往往会受他影响，该怎么办呢？他说他如此，我不能跟他一样，我不能受他的影响，我应当去影响他。这是我们教会一个弟兄们讲这样的工作，我应当影响他。为什么？我不是按照人对我的态度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对我命，我对你有命；你对我好，我对你好。那这是私人的一般的做事的一种方式。但是我在耶稣基督里，我知道我是个新造的人，我知道基督与我同行，基督把我放在这个地方。那我不能如此。所以他说，别人对他态度非常不好的时候， 坦然保持很好的态度对待别人，过了一会别人的心情变好了，就开始向他敞开一些门，讲自己心中的痛苦，讲到自己的不幸。他说关系很快又不一样了。弟兄姐妹，神把你放在那个位置的里头，绝对有他的旨意在里头，绝对他自己。所以每天以祷告开始，生活当中每天祷告的过程啊，这个工作当中常常祷告，提醒你，有时工作很乏味，但是主啊，我是为你做的。工作很成功的是主啊，这也是为你得荣耀，对吧？所以祷告，你的心才不至于迷失，不知道我为什么在做个工作，对吧？所以祷告是让你心处于一种警醒状态，让你都不狂妄、不灰心、不冷漠。有的时候在工作当中不冷漠很难，有的时候一个人成天全年多少年做同样的工作，真的单调乏味。有时候他对我有点面，我都能理解，因为他天天这么做，对不对？太痛苦了，对吧？我能理解他，但是你常常祷告，你的心被更新，你的心被更新，你的里头不再一样，神给你力量，神的荣耀透过你流淌出来。第二件事情，得一个人的灵魂比多挣几块钱更重要。我们教会有一个医生，他现在每天跟别人看病，他给他传福音，都给他传福音。他知道神把他放在那个位置，他要把祝福带给别人。我们在哪儿工作，我们要把祝福带给别人，对吗？基督徒来了，不是说那个咒诅又来了我们中间，你不能这么说吧，对不对？你说那是带来的祝福，带来的不是咒诅。我看到一个基督徒进入了职场，人家就说这个人带来的是咒诅，那不是祝言，不是祝光，对吗？我们看那个基督徒进入你的团队，进入你的职场，你知道哦，他来了我们太欢迎了，因为他带来的一定是祝福。当你为神做见证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记得，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是福音的使者。我在这儿特别是请弟兄姐妹，你至少每年为你身边的同事选一个人为他祷告，把他交给主，一年之内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让他同得福音的好处。在这个世界，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基督，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你不知道你为什么活着，意义到底是什么，对吗？所以上帝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我请这个worship team 上来好吗？我们唱耶稣深深的爱你那首歌好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给我们工作，要记得工作是顺服，顺服不是让你成为奴隶，而是给你工作的智慧，怎么跟人相处。工作是敬拜，工作不是仅仅为了五斗米啊，工作为了一点薪水或者为了一点掌声而已，不是啊。工作也是为了赏赐，不但今天的赏赐，今生的赏赐，也是为永恒的赏赐。所以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万事都被主更新了。我们家中有道，亲子关系中有道，工作当中也有道，让耶稣基督这永恒的道透过我们这个生命能彰显出来。这是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工作态度。愿上帝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唱这首诗歌，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好吗？我们一起唱那个深深爱你啊，深全心全意，用我。
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
让我们祷告，主，我们被你的光照，我们才知道你就是爱。我们每个人都渴望爱，可世上没有一种爱让我们心满意足，世上没有一种爱能填满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因为我们受造是为了你，只有你的爱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的爱才能填满我们心灵深处的空缺，因为你的爱可以温暖我们的心，有你的爱可以医治我们，可以释放我们，只有你的爱才能深深的触动我们的灵魂。主，我们在世上，我们的工作多有挣扎，工作顺利的时候，无事可做的时候觉得无聊，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渴望有工作，工作有挑战的时候我们心中惧怕，失去对未来的把握，失去生命的确切感。但是主，你爱我们，你是每天与我们同行的主，我们在家中你与我们同行，我们在职场你也与我们同行，当我们做你的门徒，跟从你的脚中，在职场荣耀你的时候，敬拜你的时候，你的祝福要领导你的子民。不管这个世界如何看待我们，但是主，我们要得你喜悦，愿我们的家庭得你喜悦，我们的工作也得你喜悦，愿我们的一生的生命都得你喜悦。主啊，愿你的圣灵浇灌充满你的子民，让我们的生命能展现基督你荣美的形象。荣耀的主啊，我们为在外面旅行的弟兄姐妹祷告，主，你与他们同行，赐他们平安。我们在没有工作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呼求，主，给他们开工作的门，让他们寻求你，得到你给他们的当得的工作。主，我们与工作当中与同事跟雇主有矛盾的，主，你让我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得蒙你的祝福。荣耀的主，愿你的爱深深触摸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触摸我们家里的每一个角落。主，我们家中如果有关系破裂的，愿你的爱修复我们家庭的关系。主，我们跟工作中有关系破裂的，求你修复我们工作中破裂的关系。如果我们里面自己跟自己关系破裂的，我们恨自己，讨厌自己，埋怨自己，抱怨自己，主啊，甚至咒诅自己，不能接纳自己，求你修复我们的心，让我们先保得你的爱。愿主耶稣基督大能领导这个世界，领导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每天经历与你同。我们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